我介绍就介绍到这儿吧。那个，这个大家问题肯定很多啊，咱们来那个讨论讨论。
好，我们把掌声先送给李老师，感谢。看见我们 PPT 三环节、提问环节，那有问题的话可以，或者针对我们今天电影也可以，针对刚刚老师讲的，也可以做一些提问和探讨。
我刚才还是提刚才那个问题吧，
啊，
就是说，刚才李老师说那个，我说没有学功德，说宗旨上没有君子，可是李老师他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我们刀生美劫以来嘛，强大的心力嘛，就是想这个宗旨上他本来就不可能有君子，你现在突然说想一想，宗旨上有君子是够不够？以前那个很。以前那个多生劫的气都过，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这个性质。啊，这是李老师说的第一个意思，是不是李老师是这
啊，
个意思
是
啊？
是是，对
他
对。
就是，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李老师给我们讲啊，他说这个本来就没有精神，是我们大脑想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精神是它是一个可以变化的，就是你想它有，它就是可以有的；你想它没有，它就也是没有的。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是
啊，
这个意思，
就是说本来就没有，所以说本来没有的东西，我可以就是用心想它，它
出
想
现一个
它，
假象，
它出现一个假
哎，
象，
对对，
就说有可能我看到这个桌子上有一颗金子，可是你可能看不着，对不对？
哎，对对对，也有那个情况，对，
也有这种情
啊，
况，因为
有，
我们都能看
哎，
到，
对，
就
也，
我们的心如果想的话，你都想有颗金子，你就看到这有金子，
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还可以什么呢？我说有爬，魔术师就能干这事儿，是吧？爬，我说金子，爬变出一个金子来。实际上呢，它根本不必变出一个金子来，它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感觉有一个金子颜色的东西。哎，我举那个例子啊，那个美国的那个大卫科波菲尔，他能把那个自由女神像给变没，他能让那个观众啊。围着一个客机，或者围着一节车厢，他能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东西变没。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用这个心力影响这个观众，让他的心呢，这个也想着这个那个没有了，是不是他有这个心力？
不，那个呀，在古代有，现在人这个水平都修行人差了。
以前是有这个东
哎，
西，
以前有。
他就靠这个，是吧？我
对，
让你想这个桌子上有颗金子，马上他就
对，
你心里面就。
古代有，
就自然就会看到
哎，
桌子上有，
对对对，但那
这个神通就是这样，
哎，对，那是神通，
就是神通。
对，但是现在那个现代人呢，有神通的当然也有，就是很少了。像那个大卫啊，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面前呀、啊，他用那个光影啊，给你造成看不见就行。
哦，他是通过光影，
哎，哎，对，他通过光影，
通过魔术的那
哎，对，
种，
手
物理
段，
的那种办法，
哎，对对
不
对。
是我们心里面那种办法。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东西保密了，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网上有很多解密他这个，你比如说他穿越长城，哎，他从长城这边进去，然后从那边出来，哎，让人一看，哎，他穿越长城。那个这个网上有那个解密，他实际上就造成什么呢？后边有一个灯照着他那个人影哈，哎，从这进了墙了。实际上他没进，他是躲在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大那个吊车的一个框，他是躲在那个框的边里头了。然后他把这个框又调到长城这边，放在这儿。然后呢，哎，他从长城那个这边又穿出来了。实际上是调框的时候把他也调过去的。也就是说，现在魔术师啊，但是呢，他效果起到了。你像我们这是知道他这个，你不知道的，你看说，哎，自由女神像就是没有了。这到现在大家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造成这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人也知道，他不可能把那个自由女神像给弄没有哈，他就是给你人不是光能看见颜色吗？他就是给你造成这个颜色的判断，你看不见了就完了。这个现在尤其是晚上，它可以造很多假象光影，它给你造成一个你看不见就完了。
明白了，谢谢李老师的这个讲开示，非常感谢。
如果我们人能够看到这个金子的话，哈，就能够看到金子本身，不是看它的颜色判断的话，那它就造不了假，因为我们能看见这是不是金子。实际上我们看不到东西本身， 我们只能看见颜色，只要它是黄色的，他说我们大家说，哎，这是我们为什么平常现在骗人这么多上当，就是因为我们人呐看不到东西。哎，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结果让人家专家一说，说这个玉这不是玉，这就是块的石头做的，哎，这是假的。
那我想就问一下，进一步问一下于老师，就是说你刚才最开始说是我们这个通过人设，完了到大脑视网膜，视网膜给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它让我们自己翻译成一个一套黄金的呀，就是如果是这个佛菩萨他修功德修到一定的时候，是吧？他明白了世界的真理以后，他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大脑里面，就是那个东西，那他可以如到那个里面去，让你那个东西产生一个这么一个颜色。
不必那么复杂，这个我跟你讲真实情况啊，真实情况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就是每个人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梦里的东西哈。佛菩萨那个神通不用那么复杂，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就是看到这么多东西，仅仅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往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啊留了很多的记忆，就是颜色的记忆什么，或者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存了很多录像，存了很多照片，哎，你现在这个把它拿出来一部分一放，所以它就是感觉啊，这有个房子，这有个什么，这是一种错觉。所以佛菩萨神通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心力很强，他就是用他的那个心力啊让你产生这个错觉就行了。他哎，就是、
啊、谢谢老师，感谢
于老师，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是呢我很早啊就在罗汉寺，就是现在的罗汉寺接触那个竺霞法师。你说那个桌子举例，我听他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他说你看那个桌子，这个桌子是真实的吗？不是，怎么怎么地，现在才用科学来那个证实这些事情。我觉得你说的一点都不打妄语，真是对的。我想把我的真实感受给大家每一位朋友们分享，我一点没有忽悠啊，那些一点都没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个就说做梦，那个接着做梦这个事情，那个《金刚经》上面不说吗？那个经我就不背了，大家都学得比我好。我只是呢，从我真实的感受来给大家分享，这个一点不是社会上搞欺骗、搞那个蒙蔽、搞那个忽悠，一点都不是。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做梦的时候，比如说我是搞音乐的、搞艺术的哈，我那个睡觉啊，我经常都在唱歌。上歌做梦，又在台上演出了，大大大大的唱歌了，好，然后弹琴，就是哪点区别不远，就是你说这句话，我立刻理解了，这个梦就是假的，只有自己这个心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我从来对老师说的话是非常崇拜的，因为感恩老师教育我们能够成长。那么，因为什么？我一拉琴的时候，为什么知道我这个心才是真实的？拉琴拉不出来声音，就知道这是做梦。然后现实那个拉出来的声音，那一弹那就是真实的，那就是那个，哎，不是，我把这个话说完，这个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梦接着做上。
不要打断他，等他说完了好吗？
我从这里就感觉到那什么了。那你举这个桌子这个例子，我就来想你说的话，还有呢，我记下你说的那个笔记，就是智者看到真实的世界，做梦的梦中人是真正的应该考虑的，就是说你说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各位在研究我到底就是从哪儿来的，生从哪儿。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从小啊，我就家里呢文化大革命受迫害，也很穷，经常啊晚上不吃饭，那没有饭吃啊，都饿呀。好，饿醒了以后啊，晚上我就想，哎呀，我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干嘛要饿醒呢？ 好，饿醒了以后，现在也学佛，也晚上也不吃饭，那么也想这个事情。想这个事情呢，我就感觉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看那些老法师，你看竺晓法师走了多长时间了，对不对？那个你说那个种子的清晰，我就来说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那个课题，就是种子的清晰。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接触竺晓老法师，好，那我很年轻啊，他说的那些我都不太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很年轻，我非常恭喜你们。好多很年轻的人，就像我当时一样，也不很懂。但是时间一长了，这个种子下去了，慢慢他就懂了。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为什么能够读到博士后呢？她考试呢，她就那个想那个题呀、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子弹哒哒哒哒哒哒不响了，她就想着，她这个心都在想。你想今年考博士后到四川音乐学院搞艺术的还是很难的，他就想着这个题怎么做的，你拿到这个题他就想我会做，这个是一点都不打妄语的。那个正常的学生考高中啊，读高中要读三年，我女儿没有读高中，我三年高中没读，就初中一年半读了以后，不读艺术学校嘛，天天弹钢琴。我这个女儿说，我说老法师说的，你就当你读了三年高中，你就能考上这个题。他就说妈，这不是打妄语吗？我说老法师说的，一切都是心到的。他说好，妈妈我就这么想。然后他去考试的时候，他就凭他的感觉，我会做。实际上那些其他好多都不会做。结果呢，他就考上大学了。那个考博士也是这样，真的我不骗你们，我是这个事实是这么回事。给大家分享，那个，他那个真实就是这样的，这考上以后呢，那不国家的项目嘛，那几十万呢，那国家的项目，那个他专门研究什么佛教的音乐，这个事情呢，他就到五台山去五台山去，专门去跟那些和尚啊，那个先去那个显通寺。然后又去那个，去那次寺庙，他就听他们这些音乐，他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就写文章，然后跟那个中国佛教协会的三级大师啊，那个法印杂志社的，就一直写那些文章。他就一直在琢磨，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他说他那个时候好小嘛，我带着他去老和尚那个地方去，他才七八岁啊，根本都不知道。结果呢？他那个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对不起哈，我说的太长了，耽误大家了吧？哦，好，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去参加参禅打坐，不是一坐坐几天吗？他就梦到啊，他就自己坐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哎呦，老法师说的那些话呀，全部在他耳朵里响，然后他就能够写出很多很多的文章。就是我进一步证实这个话是对的，就是你心这么想，你就能够做到。好，谢谢大家，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
这个，
对，
这样的事情是有的。这个就是因为你心里，像那个中国有一个古代是谁，就是那个他做知府的时候，中午打盹做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太太那个做了一碗芹菜面，喊他女儿的名字，然后后来第二天又做这个梦。后来他就那个去，就顺着梦里那个路找，结果就有那个村子，就有那个老太太。他说你在这儿这个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女儿死了二十多年了，这个二十多岁死的，她特别喜欢吃芹菜面，今天是她的忌日，所以我给她做一碗面。然后这个知府呢，他就觉得他这个，他就把那面吃了，然后他就说你女儿的房间我能不能去看看啊？他就那个说他一直保留着，他就进去看，看结果呢，他把他那个书柜里的文章一看哈，他就是他女儿，就是他这一生啊写的很多文章啊，都是他前生读过的，所以后来有那句话叫什么"书到今生是读已迟"，就是实际上你心里头啊，这个事情是有的，就是我给你最普遍的就是什么，就是小孩的天才，就是。有小孩这个在数学方面特别好，那个在那个音乐方面特别好，那个在这个什么各种天才哈，你哪来的啊？ 就是他前生那个记忆大量的，所以这生他一碰到那个因缘，他稍微的一复习，哎，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是有的。
那个于老师，我想问一个情况啊，有没有人能够在短期时间之内觉悟到那个看到那个真相？比如说一个犯了死刑，一个死刑犯，如果他在监狱里面能够觉悟到一切世间的万法都是假的，都是梦幻，那把他押上刑场的时候，他感觉那个子弹会不会打到他呢？
这个就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了，因为那个你说的这个是证空性哈，其实不必那么高级，就是如果有人有神通的话，可能也能那个也能变，就是说，但是这个呢，它需要基础，就是如果你说的是证空性的话，那它需要前面说修行，一定要修行到这个能够证空性的这种程度的时候，它才能。在一定的这个紧急情况下激发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有这种理论上是有这个关系。
那个罪犯呢，当他被判刑死刑的时候啊，他就会想这一生啊都是假的，怎么抢那么多东西，偷那么多财富，都是没有用啊，现在是吧？
就是说你原来得有这个想法，而且得有深厚的这个想法，他才能想起这个想法来。
但是子弹打进去了以后，他感觉也是梦啊，也是梦啊。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就是前边他才能当时证到这个。那个超体那个电影啊，就有这个镜头。超体那个电影到最后，这个就是露西啊，就是这个女主角啊，他开发到100%的时候，正好是那个南朝鲜的那个黑社会的头子拿着手枪找到他的时候，那个黑社会头子就是对着他的后脑勺啊，一步一步的往这走，但是他这个时候正在达到100%，到他把他的这个潜能全部发挥出来的时候，手枪也响了，而且是多枪咚咚咚打过去，结果呢就是一滩衣服，就是他已经化为空了，化为无形了。然后那个南朝鲜那个黑社会头子就问，
说：“
哎，那个女人哪去了？到处找找不到。”这个时候，他给那个警察的手机上打了一个话：“我无处不在。”就是那个有形的东西，它是一个假的，真正的真相是无形的，是吧？真相实相无相嘛。哎，他已经证到了实相，所以呢，你看这个镜头在那个超体里头就出现了。哎，
好，掌声谢谢于老师，我们还有没有？好，谢谢于老师。
好，感谢于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刚才呢，是在听了我们于老师的分享，我感到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不存在我们意识和感觉之外的事物啊，但是我就是由于初学嘛，很多东西不懂，就提一些，
你就问就行了
啊。就因为昨天就举个今天例子嘛，就是昨天晚上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母亲摔了，从梯子卡上摔起来，摔破了，但是我看就很心痛，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那么我就想提问的是说，我们的心。为什么这种场景会心痛啊？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心它是由什么构成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们的心它的位置在哪里？
好，这个我们的心，先说我们的心是什么构成的。我们心的组成材料很简单，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会记忆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记忆下来，我们身体的感觉，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我们心的内容就是这些记忆，就是一些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就是这些想法，就是这些记忆。我们心的内容就是这些记忆。这个心的位置在哪里？因为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只有心，我们每个人都留了一大堆记忆， 世界上只有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这个心的位置在哪儿呢？这个世界上因为只有心，这个心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除了心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世界了。说那我究竟这个心有这个是什么位置多大呢？就是你能想象到所有的空间都有你的心。你比如说我们想到所有空间吧，我们这是地球，有太阳系、银河系，哎，或者是这个佛教徒就知道的更多了，我们看到的是人看到的，还有天人能看到的，鬼道众生能看到的都算上，就是六道轮回都算上，三界其实都在我们心中。三界是没有的，世界山河大地是没有的。说我怎么看着有呢？就是你心中的记忆啊，就是记忆的那样的颜色，那样的声音，哎，它就现出来一个那样记忆的假象。心就是世界，所以你的心的位置在哪儿？就在世界上。我们也可以给一个那个就是具体的说法，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呐、啊，就好像一个大球体一样。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球体之外，没有其他东西。你一个大球体，我一个大球体，我们两个位置是什么呀？是重合的。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是重合的，包括佛菩萨的心，都是重合的，都是一样大，都是这个世界就这么大。所以说他为什么，你像那个超体那个露西，他可以瞬移，就是他本来坐在这个屋子里，一下就到了一个马路上，哎，一下就到了恐龙时代，一下就到了那个宇宙形成的那个地方。他为什么会瞬移呢？就是因为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我们心中的记忆。所以呢，你就是你那个记忆嘛，你说我想看一下天界，那你就到了天界，就是天界的那个记忆显现出来就完了。所以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离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啊差得太远，你会这个感觉难以想象。没关系，我们先这么一个简短的交流，你要想了解这里头的这个具体的这些，又会有很多问题，很多步骤，哎，你可以去那个学这方面的，哎，我们有网站，弥勒道场网站，你可以上去听，就是讲这个详细的这个唯识无净的这个过程，哎，唯识无净，你记住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佛法讲的全部真理，唯识无净，唯有心识，没有心识里显现出来的心外的任何境界，都是心里的梦，都是心里的妄想。
他还问了一句，为什么心会痛？
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离苦得乐嘛，
哎，对，
我们都能够摆脱痛苦。
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是先回答第二个、第三个，这是第一个问题哈，这个也很简单，因为你原来在心里所有的记忆啊，都是说我如果从哪儿摔下来，我会痛，哎，说不定我就会摔死，你的那个记忆啊，都是这样记的，你从来没记过说我摔下去没事儿，哎，很舒服。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记了很多，也不用从一开始，你就在最近的几年或者几十年，你熏了大量的，你说这个世界是虚妄的，摔下去根本没事儿，
他就没事
儿，他就没事儿，因为你摔，你现在的记忆是什么呀？我不能摔下去，这摔下去不得了，摔下去就可能摔死了，你摔下去它就是这种感觉。明白这意思了吧？
但目前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累生力竭，进来的记忆很多，那么仅仅我们一世的那个念想，它无法抵抗嘛，对不对？
不，
我们岂不是与生活的？
不，你看我刚才说，我说你如果几年或者几十年的记，我为什么有一个几年？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么困难的。说我原来熏了那么多记忆，我现在熏这一点，不是那样一个比例。 我们那个熏的记忆呀、啊、就好像大海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显现的这个妄相啊，只是那个大海的表面那一层的记忆，并不是它全部在起作用。所以你现在的对抗啊，只要你现在集中力量来熏习，你熏习的这个记忆的力量啊，能把它表面的这一层的这个幻象破坏掉，你就能改变。而且这个时间长短，我为什么说的这么不确切？因为什么呢？你熏这个记忆，你说我说这个一切都如梦，根本就这个不存在这些，我不在乎这些。一个是这个正见，你思想要正确；第二个，你这个熏习的力量还不一样。有的人呐、啊，心力强；有的人心力越弱。什么叫心力强？就是这个人呐、啊，他练打坐。练打坐呀，他可以把心放在一个境上放很长时间，心专注于一个地方，这个心的力量就很强。所以如果这个人打坐的话，他很容易得神通，就是这个意思。他心力强了之后，他可能很短时间的熏习，他就能改变外边的情况。我再举一个，就是我小时候老做那个从高处摔下来的梦，在山上摔下来了，在房上摔下来了，在树上摔下来了。一开始啊，真的吓一身冷汗，醒了之后害怕的不得了。后来跟大人说，大人就说呀，这是好事儿，说这是在长个儿啊，没关系。哎，大人这么一说呢，这是好事啊。然后后来做的多了呢，在每次摔的时候啊，刚要摔，那刚一失重，一忽悠，立刻自己就能想到没事儿。哎，摔了没事儿，你要是认为没事儿就很舒服，哎，就醒了就很舒服。后来就，那就是你这个熏习多了哈，说从高处摔下来没事儿，结果后来就变成那样了，就是后来从高处摔下来的时候，只要他一失重，那个害怕的感觉刚一产生，我立刻就能想到说没事儿，原先摔过多了都没事儿，哎，一笑就没事就行了。所以你看，不必就是，这就看你那个熏习的第一个要求是正见，第二个呢，要求熏习的力量强。如果力量强，心力强，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佛教徒里头这个我举例子，就是说最多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佛教徒啊，都是得了癌症晚期，医院没有任何办法了，说你就回去想吃什么吃什么的时候，他才去找佛教的。但是呢，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用念佛的方法把癌症癌细胞全部消失，现在又活二三十年，活得健康的我身边就一大堆。这就是那个说，你只要心力，说为什么他能成功心力强啊，他马上就死了，这个恐惧非常恐惧啊，现在突然告诉他一个有一个办法有可能不死，那他是拼了全部的那个力量，哎，去念佛，所以他就力量非常大。接着。
好，谢谢李老师。还有吗？
哎，李老师你好，就是刚刚我听到老师就是以心理学基础做支撑，就是解释，说你就是古希腊的智者，还有那个到克洛菲尔魔术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感觉，就是通过感觉通道，然后进入的是那种外界客观自己，然后通过我们知觉就是综合那些感觉经验，然后产生。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矛盾前后，就是刚刚老师说，其实外部大千世界是完全是空的，就是真实是空。那但是我们又说，其实是有我们要通。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加工的对象，那那个对象是什么？但是又说这个世界是空的。
很好，听得很认真啊，这就是听得认真，你就能听出问题来，提得很好，我来解答啊。说我前边说这个就是，首先说一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呀、啊，是它刺激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说有没有外界刺激？有外界刺激，但是那个外界刺激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 哎，这就是那个有神通的就可以穿墙术嘛。那个天道众生、鬼道众生，你像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些故事没有？鬼道众生进你的房子不用那个开门的，对不对啊？哎，物质它不是真实存在的。说那没有物质，那是什么刺激的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你听着啊，其他众生心。就是我们的心是能感知的，你的心是你的，是能感知的心，是吧？其他众生心对于你这个心来说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明白了吧？就是每个人的自己的心是主观观察者，那其他众生的心就是你的客观观察对象。你的这些感觉，说我怎么会感觉这有一个楼房，这有一个桌子呢？是谁刺激我产生这有一个桌子的这个感觉呢？是其他众生心。说其他众生心里头没有桌子呀，其他众生心里头有桌子的影像，有桌子的记忆。说你的众，我们其实记忆都一样的，我们心里头都有什么呀？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楼房马路、桌子板凳。你想我们心里头，我们说记忆什么呀？就是这些照片、这些录像。所以我们在看其他众生心的时候，一看就看见什么了？看见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桌子板凳。为什么？因为其他众生心里头有存的就是这样的影像，就是这样的照片。
那他没有的话，你心里面也显不出那些东西来呀。
那世上第一个人他会怎么？
这是第一个人。
那说。
这是第一个人。第一个心。那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
啊。
这样子的。
下班分享啊。
这个真是这个提问题都非常像，就是多次讲座第一个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在那个清华那一次讲，他们都那个就是这些下来，他都说颜色是主观感觉，声音是主观感觉，你都不用给我们讲，物理学就是这样说的。哎，他这都没问题，都不相信。然后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被这个颜色声音骗了哈，我们误以为有一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是怎么犯的？就是这个问题吗？一个8岁的小女孩听她母亲讲了这个道理之后，这个小女孩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做梦？我们一开始就不做梦不好吗？我们一开始就见真实不好吗？你看，这都是认真考虑的人问的很较劲的问题啊，应该问这个问题。现在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怎么回答？首先说呀，你这个第一个呀，是受我们凡夫的一个什么都是存在在时间空间这样里头的一个思维模式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会认为啊，往回倒这个时间应该找到一个第一个人，哎，就是这个人前边没有人，第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进入这种状态啊？找这个原因，这是一个伪问题，这个是一个假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人呐，在这个梦中啊，它的两个坐标就是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就是我们做的所有梦都是在这两个坐标上做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显现都是要长宽高都有的，有空间，然后呢都要按时间顺序来这个显现，这是我们人梦中的东西。实际上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讲啊，实际上这个空间跟时间呢，只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空间感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空间不真实存在，时间不真实存在。我也简单讲一下啊，怎么证明空间不真实存在。我们人呢，这个我先说立体电影啊，立体电影你进了影院之后，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见银幕上是什么呀？是两个重影，哎，两个重影。实际上银幕上真实存在的就是两个重影， 没有立体的东西，但是你戴上眼镜之后呢，你就感觉有空间感了，有那个深度了，就有立体感了哈。这证明什么呀？这个立体感是那个眼镜给你调整的，调整来的。说我现在看着这个就是立体的呀，注意啊，我们这个眼睛两个视网膜在接受光的时候啊，只接受了两个硬币大小的平面的光线，这两个平面的光被视觉神经传给大脑电信号，这是两个平面，就跟你在立体电影不戴眼镜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一样，它那是两个摄影机，稍微有一点角度，就好像人的两个眼睛一样这样拍的。我们的人呐，真的是我们收到的信号就是两个平面，没有立体。然后给了大脑之后呢，大脑就是它有那个加工过程，它给你把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功能啊给你加工了，它给你变成一个立体，让你有立体感的。立体感是我们大脑的感觉，如果你的大脑发生问题，它这个功能坏了，你就会看面前啊就没有深度感了。你现在也可以试验，你如果蒙上一个眼睛，蒙上一个眼睛，你现在用一只眼睛看到的东西啊是没有深度感的，就是一个平面的，就是没有深度感。为什么？因为它缺信息。有深度感必须从两个角度的两个平面影像，它才能合成深度感。你要是给它一个，它就没有深度了。哎，你把这个手拿开，又有深度感了。所以这个空间感啊，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时间也是，是我们人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根本时间就不存在。你依时间，你说应该有一个最早的人，没有那个。就是时间没有开头，
就是说没有最早的那个人的心，是这个意思啊？
不，这个我们现在就给你说准确，因为我们不能多那个，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就是没有时间就没有时间的开头，这个没问题吧？就是没有第一，没有第一个，因为你说时间有开头的话，那开头前边应该还有时间，你没法想象。就好像说我们想象宇宙是有限的，你没法想象，因为你宇宙有了边儿，你边儿外边应该还是宇宙，是吧？就是说我们人的思维能力啊实际上是很低的，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就包括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概念，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你要是认为是有时间，有这个先有后有开头，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第一个人，
就没有心脏。
不，不不不是那样，
没有时间那肯哪有心脏，没有地方磕住，没有地方。
不，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啊，注意你现在说的这个心呐、啊，是放在时间跟空间概念里的心，这个是一个假的。但是那个你梦醒了之后时间空间都没有了，那个心是真的。说你现在说的心不也是在时间空间里头吗？因为我现在无法把那个不在时间空间里头说出来的那个心让你看到，我只能用时间空间的，而且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给你。我说咱们想我们的心是一个大球体，这不成空间了吗？这是一个相似的描述，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现在用语言描述来的这个心，这还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它只是先告诉我们说心真的存在，那个真的存在的那个心，我们不用时间空间，那个心我们没法想象，我们就暂时在梦里头啊，我们假安了一个心，就告诉你只有心没有梦，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现在所想的那个时间空间存在的这个假的这个心啊把它修掉，
也要修掉，但是那个但是这有一个次序，就是你第一步先干什么呀，你说只有一个心，没有心做的梦里的任何东西，先说这个心是有的，然后用这个心来空外边的梦，梦里的东西都空掉之后，你确实想通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就是只有心没有梦。好，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假安利的这个心再把它空掉，你就证空性了。
这个是就是法空，是不是？
哎，这就是那个金刚经叫就是金刚经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修行啊，分两步，一个是佛法，一个是非佛法。你先学明白佛法的道理，把非佛法的东西空掉。这个佛法就是用来空非佛法的。等着你把非佛法真的空掉之后，就剩佛法的时候，你把这个佛法再空掉，这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佛法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到大河对岸的船，你先坐这个船啊，渡过这个大河，到渡过这个河之后上岸的时候，你把这个船怎么样啊？佛法这个船也要舍弃，你就到了彼岸。
就是说那个假的那个空掉是我空，后来把那个后来的船空掉就是法空。
哎，对了，但是它有次序，你不能说我一开始就全空，佛法我也不要，那你就根本就你在河这边待着吧，你连船也没有，你就老在梦里头，你就醒不了。
明白，谢谢老师。
好，谢谢你了。
好，还没提问的，好，谢谢老师。
好，问的非常好啊。
哎，李老师你好，我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学了佛法这些年，就是说缘起性空，有甚至外空的啊，就是说缘的还比较真，有一种那种希望身边穿好一点的东西的，开始还叫我们功力，就是说好这个外在肯定还是有
区别。
你想不到就是说这都是应该感受是一样的，但还是有分别。是不是我这个分别还是有一种像自我欺骗的那种一种感觉？因为毕竟就是说，这好这个撇在看起来还是有分别的。
对，
我的修行不到那里。
因为我
能听懂吗？
啊，能听懂。我们现在习惯了，所以我们就是有分别的。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原来我们记忆啊就是有分别的，所以你现在说我知道这没有分别，他那个原来的记忆起那个作用啊，还是让你感觉有分别。哎，所以这个这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改变这个状况。如果你学佛，现在就是什么呢？开始改变这个状况，就是说，不管是好车坏车，好吃的不好吃的，都是空。哎，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就开始现在熏习正见，来改变这个状况。你在改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完全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开始改变了。你比如说，你如果说其实吃这个东西啊，好坏其实无所谓，就是为了吃饱嘛，哈。你如果真的这样熏习，慢慢的呀，你真的会有那个感觉，就是无所谓，就是那个，就是你并不感觉说我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美的不得了，那是一个习惯，哎。
对对对。哎，主播，如果你开个保尔提的话，在半路跑跑，你还是有老婆。
你比如说感觉冷，感觉热，你如果老说这是空哈。你真的，你再加上打坐，你真的就是在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啊，你那个对冷热的感觉就会有改变。你修行人呢、啊，修行到一定程度啊，他感觉迟钝了，他就，别人都觉得很冷了，他也不觉得冷；别人觉得这热的受不了，他不感觉，有这个过渡的过程。
啊，看见没有？
就跟这个，这我又亲身体会。那个还有这个就是说，人整天熏习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你老这么熏习，你一顿不吃你就受不了。但是如果你不这样熏习，哎，我是自然出现的，就数次出现，很长时间，不吃饭很舒服，哎，最长的一两个月， 不吃饭很舒服，你那个时候你要非要吃东西它很不舒服，哎，所以这真的是一切为心造。
听说这个佛在经上说的这个人呢，就是说可以不吃那个五谷杂粮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这个蛋奶型的，就吃水果就可以生存。
你想人不吃东西都能生存得很好，他更何况再吃一点。我告诉你一个，印度有一个人已经70年不吃东西了，你们到网上去搜，印度军方现在正在研究他，他就想研究的这个，我打仗的时候如果我粮食运不上去哈，这个让战士怎么能够至少几天不吃东西还能打仗。哎，那个人他从小就不吃东西，已经70年不吃东西了，印度有一个人。哎，那个军方研究他，就是给他，就是确实他什么东西都不吃，然后呢这个水也不喝，但是呢他有那个身体活动这个完全正常。哎，就是说实际上真的是这一切都是假象。哎，
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学那个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还是觉得生活还很平静很快乐，但是当警戒现前时，我们怎样保持正念呢？
你首先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正念，就是说实际上只有心没有境。哎，你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正念，就是说你的心如果不动，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你，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哎，你不要说我看见这个不好的我就要痛苦，我看见好的我就要高兴，修行就叫八风吹不动嘛，不是别人赞扬我我就飘飘然，别人骂我我就这个跟他吵，你这就叫这个叫什么呀，把外边当真是吧，不符合正见。你首先知道这个最根本原理，就是如果你的心不动，没有人能够烦恼你干扰你。哎，你比如说他骂我来了，佛教里头这个修行方法多的是，他骂我来了你怎么想啊，回声，就是你前生骂他的回声，你前生如果不骂他，他绝对骂不着你，就是你前生骂他的回声回来了，回声回完就完了，你不要造新业是吧，报完就完了。哎，你这个方法很多，你就用那些，你就学佛用那些方法，慢慢就是，你看那个和尚跑到深山老林，就一个床，哎，一碗饭，一个衣服，但是呢他活得非常的清安详自在，非常的这个快乐，就证明什么呢，不是说你可以不受环境影响，可以不受环境影响。哎，这就是要修行。这个修行就是这么三个境界，我们平常的人什么呢，是心随境转，眼前一出现什么境我们心就跟着跑了，然后慢慢的呢第一个过渡状态就叫什么呢，心不随境转。哎，你慢慢修的就是，哎，他骂我我也不生气，哎，他打我我还可怜他，哎，我还去反过去帮助他，哎，就是你慢慢心不随境转。再修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呀，心能转境。哎，那就是那个你能修出神通来，你能转变境界。哎，你可以影响别人。啊，对了，那个超体里头它还有一个能力，它不但能控制物质，它还能控制别人。哎，他能，呵呵，哎，这都是属于神通了啊。
啊，还有吗？
就有和刚才你说的一个问题，我就是问的，心在哪里？你说是心在三界十方的任何地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
哎，
那么我们的心既然到处都在，那么别人一个不好的态度对我们，那么他可能会有影响到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不是无所不在的吗？
你无所不在正好影响你啊，他的心跟你的心是重合的，他这心怒火中烧，你肯定能体会到的。你
既然这样子，那同时的话，这个既然我们的心无所不在，那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很多感人的，很多让我们快乐的，很多让我们心旷神怡的东西存在。
对，
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同时感受到呢？
你同时感觉就要乱套了，你现在既生气又高兴，你不可能的。
那你刚才不是说吗？现在为什么 任何地方都存在吗？
对呀、啊，但是它心是任何东西都存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但是你因缘成熟现行的那个是一个图景，就是它叫众业先报，就是哪个记忆力量最强，哪个先显现，它显现的时候跟它相违的就显现不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那这个
就好像你
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了，
你的身体在心里头。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眼前啊接触到的，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但是还不是说就是说
那是那是你的误解，根本不存在你的身跟你的外边的这些东西，这是你的一个误解，你认为你受到了外境的影响，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你心里的幻象，都是你心中的梦。你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做一个梦，你到这个黄山游玩了一处，你说那个黄山是在你心里还是在你的心外啊？梦里的东西都在你心里，是你心里的幻象。
那这个心好像我感觉好像是在我们头脑里面形成的一个心，也不是说它无所不在啊。
就是说昨天那个梦，你觉得那个昨天梦你爬黄山的时候，那个黄山是在你脑袋外边的还是脑袋里头的？你在梦里头就觉得黄山是在脑袋外边的，实际上呢，那个整个黄山都在你梦里头的，都在你心里头的。
那我们的心岂不是我们能够同时感知到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了？
不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好像你听啊，就好像你这存了很多的录像跟照片，但是现在呢，你这个说哪些录像先显现呢？是那个力量最强的，哎，就只有一个放映机，哎，你只能那个力量最强的它先放出来，哎，不能同时放出来。但是如果你练这个就是打坐练神通，如果开了天目的话，你就可以同时看到非常多的景象，六道甚至都能看到，世界整个世界都能看到，这个是可能的。你要练习你的能力。
好，这个应该多休息嘛。谢谢李老师。
对，你这才几个小时，这个佛学这个东西的太这个深太广大了，慢慢来啊，不着急。
好，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还有没有要提问的？机会难得哦。
没关系，就是我说的那个，如果你想这个有时间，有这个福报，你真的想了解佛教这个说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可以上那个弥勒道场网站。
李老师再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这里学了两个月的那个无意识的哈，这个感觉到这个还是确实很有意思的。昨天我在网上又查了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唯识啊，法相唯识啊，或者是唯识啊，这些东西啊，在唐玄宗从西天取经回来以后啊，传了这个奎基大师。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唐玄宗出头以后，就这个东西，很好的东西。日本人也说你们中国没有佛法，没有，只有这个禅宗和这个净土啊，没有佛法。这个杨文山给他们变的，最后变书了、确实没有。怎么办呢？咱们要复兴起来这个东西。找到原因了，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就没有，没有把这个佛法的这个真东西找出来，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啊，玄奘、奎基大师后来还有几个人传了，后来这个好东西啊，
为什么没传下来
啊？对，这个我是
很简单，玄奘取的这个呀。它是佛法里头最了义最圆满，就是讲的最彻底的也是最高深的那一部分，唯识是三十了义法。这个什么东西都是这样，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呢，能够看懂能够学习的一定是少数，简单吧？
那就是说
你说这个净土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这个往生净土，这个呀最方便最这个就是最好说哈，他就信的人最多，就是越简单的方法知道的人越多，越这个高深越 圆满的一定是少数，就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我要恭喜大家，在座的都是什么人知道吗？自己的身份
都
很聪明的人，过去都修了很多大福报的人，才能学到这个最高深的东西，恭喜大家。
真的是这样，你这个就是你看你能听到佛教里头最圆满最了义的法，这个缘分，这就证明你前头要是不结缘，没有这个因缘，你根本就听不到这个最圆满的法。他说的这个是大实话，所以好像很难相信，就跟那个尼奥似的啊，他觉得我一个小卒子一个平常人，怎么我就那里头是有因缘的。不过他这个说法啊，这个注意啊，黑客帝国他这个基本思想是对的，是这个符合物理学符合现代哲学，但是它里头很多细节呀、不一定是对的，就包括这个救世主。佛教讲是什么呀，人人都能成佛，而且你成佛就必须你自己修，人大家平等的，人人都能成佛，你靠别人靠救世主，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别人如果佛能把我们这个变成佛，你想佛菩萨那么慈悲，他早把众生都变成佛了，对不对啊？变不成，他帮不了你，他只能告诉你他成佛的方法，然后你按照他的方法如果去修，你也能成佛。所以这救世主这显然这个就是这个，他里头有很多不究竟的，不那个，因为他不是讲佛法嘛，他是就是按照这个叫哲学物理学的这个科学发展，他编出来的这个影片，
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哈，
大家而且水平很高，问的问题都是很关键很较劲的问题
啊。我提个问题啊，刚才那个黑客帝国里边有个情节，那个子弹打过来以后，那个人将枪对着那个尼尔的时候，那个人当时手上是那啥什么时空静止了，
对，
是不是也存在这个，刚才听你讲完话是存在这个情况，现实中可能我们就这么一秒钟甚至零点几秒的时间，在神通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能够感觉到这好像时间好像有点时空观念的时候，可能感觉是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所以他能够这时候救他，虽然这个情况。
这个呀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你打坐的话，我们会有很多人有这个体会，在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时间感啊就非常的这个就是弹性非常大，可能你有的人说我就坐了一下可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是这样，那个就是那个爱因斯坦都承认时间是什么呀，相对论，时间实际上是可以伸缩的，就是在高速飞行器上时间就变慢，是吧，这就证明这个时间不是一个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要是修神通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修神通它可以这个就是那就看你修的神通大小了，你神通大了你东西都能彻底改变，就是景象都可以彻底改变，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那就是说像那个前头流行反复的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出现车祸的时候，那个出来一件这种情况，
甚至比那个更奇怪的都可能，就是如果神通的话，就是比那个更奇怪的都可能。你像现在我们一般这个电影里的呀，基本上还是符合我们科学的发展规律的，只是超前一点，是吧？实际上在这个真正那个佛教的讲这个道理啊，就是最究竟道理，真的是梦是假的，一切为心造，真的是这样。你像佛菩萨神听，神通就是想让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想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什么地方，比这个更神的都确实有，这是理论上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这个有神通的不多，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有神通的人少了，但是还是有，你到网上去搜人们的一些特异功能特异现象见的还是不少。
我还有个问题要再打断一下，就刚才你讲的时候的就修行的一定程度可能达到几十年甚至几十年好的高修的吃饭，在中国国内也包括现在民间也好多的流传就是一个辟谷，
对对，
就现在不吃饭，这个是不是也是修行中一个方法，
是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我们人的身体发生毛病啊，很多的毛病是病从口入，就是吃的东西引起的，如果你那个吃的很就是少吃吃的很清净的话，你毛病肯定少， 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前三个叫心血管、脑血管什么，就是三高啊什么这个这些，都是吃油打那个吃肉引起的哈。如果你把这个肉这一项去掉了，你身体肯定就要那个毛病就要少。你想，你如果不吃，那病从口入这条就没有了吗？一定是身体是清净的。它是一种方法，道家就有这个叫辟谷法，就是你那个不食这个五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清净身体。经过大概比如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把你原来的杂质清掉，这样它的功力可以上升一个台阶，是一种修行方法。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个比丘尼，是莲花山上的一个比丘尼，到现在是20年不吃东西了。她是出家之后2个月开始不吃东西的。还有一个女孩子是23年了不吃东西，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搜到。那个比丘尼叫释红清，哎，那个是很多报纸杂志都报道过的。
那为什么现实中还有人会被饿死呢？
因为他认为不吃就饿死嘛，那就饿死了。那就是跟那个尼奥一样，他认为摔到那一定受伤了，他就受伤。嗯，
谢谢
各位。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吴天波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于老师。